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处在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中。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更确切地说，运动沿螺线行进，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止境的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命令。但是，机器的改进造就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雇工的平均的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值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定在资本上。比赫菲斯塔斯的蝎子把普罗米修斯定在岩石上定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同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级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级，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而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产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连时不使水分解，不断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